请诸位大德翻开楞伽阿耙多罗宝经经本第229页，我们今天从229页经文倒数第三行，229页经文倒数第三行大会啊，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始讲起，请看经文。大会，若不说一切法则，教法则坏，教法坏则，则无诸佛菩萨缘觉声闻。若无则，谁说为谁？是故大会，菩萨摩诃萨莫着言说，随以方便广说经法，以众生希望烦恼不依故，我及诸佛为彼种种义解众生而说诸法，令离心意意识故，不为得自觉胜住处。我们接着前面名不生灭意，这个不生灭是指如来的法身，也是我们人人的自信啊，佛性，也是我们人人的真心，也是我们的本来面目、本地风光，也是我们生命的原貌啊！因为它是亘古亘今、永无变异的，它变现了我们十法界、身罗万象、林林种种，都是依它而建立的。那为什么依它呢？因为依甚深缘起而演变出来的啊，就像楞严经所说的，众生行业发现，就是这个业的因缘而变现了身心世界万法。而我们这个真心，你没有办法说你抓住什么，哎，你就可以证入了啊，因为如果你抓住什么变成有所依止了啊，变成被它染污了，被你所抓住的地方，被你所执着的东西把你染污了，所以不是我们生命的原貌，不是我们的本地风光。那我们真心也不是你语言文字可以来形容它的，语言文字只是能够形容它的啊一部分啊一部分。那语言文字的形容只是希望你在因缘聚会的时候，透过这个言文字的职业标，让你能够直下承担。那我们的真心，我们生命的原貌，也不能用心意识去思维，因为心意识是圆不到的。我们的心意识能够圆到第八识，但绝没办法圆到我们的真如，也就是我们的真心。所以真的叫做心行处灭，缘已道断。那怎么办呢？唯有直下承担。怎么叫直下承担呢？也就是借着我们的修行啊，等到你心越修越清净，越修越清净啊，等到你这个见思烦恼也离了啊，你内心清净，到了因缘聚会的时候，一点你忽然一下妙气呀，这一念无心妙气呀，忽然荡惑，荡荡心无着，一下会见而已，所以叫直下承担。所以宗门里面的参话头参参那个禅师，他是过来人，当他见到这个参禅的人，他已经通身入了这个仪情了，把他的身心世界都入于甚深的仪情。哦，真的叫做见山不是山，见水不是水啊！为什么我们本来是妄想纷飞啊？他把它挤那个疑情，那个疑情不是有个东西啊，他就是好像有个疑问，疑情这样很一个我们讲的一个问号。比如说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，那个本来面目是什么？或者念佛的是谁？那个剩下个疑情，一个问号。谁的越灵越细，越灵越细，把你的身心世界灵到个很细很细的点，这个时候你六数扶住了，见山不是山，见水不是水啊！啊，这个禅师看到了，因缘聚会的时候一棒打下来，把你那个疑情一下打脱了。那个疑情里面是 把你的身心世界妄想分别都集在那里，这一下子把它打脱了，枯然荡惑，荡荡心无着，那个荡荡心无着等虚空相的无着心浑然现前了。所以呢，一念妙气，那个时候真正叫做一念无心妙气即得，那个时候是无有心无无心，连无也无。我常讲枯然荡惑，荡荡心无着，豁然现前，是这样误入的，是这样去直下承担的。所以不是说啊，我怎么修，我怎么用功，哎，抓住某个道理啊，像抓住一个不执着啊就可以入，不是，或者抓一个不生，或者是不灭，那只是以生止灭或者以灭止生，那都不是你真正的见自性啊。但是呢，佛陀也不能不说法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叫你直下承担，直下会取，那个是因缘际会的，他已经成熟了，他心已经很清净了，他没有什么执着了，甚至他只有想求菩提，想证菩提，想求明心见性，气都没有了。那个时候如果再给你点破啊，丙丁童子来求佛，如果你不要再执着这个文字，你直下去承担那念心，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，一念无心妙气即得。所以我前面我举啊，道信大师他从年调年的出家啊，他成年的时候去参真忏大师，他求解脱法门啊，他已经在解脱境界里面，他不知道啊，因为他一直想要证涅槃求解脱啊，他对于这个身外的已经不会执着了，乃至于对于这个身心也不再执着了，他已经内心很清净了，已经是解脱状况中，他自己不了解。所以呢，真忏大师只是把他点破而已啊，他去求解脱法门，真忏大师跟他讲谁缠你啊，他一看没有，哇，枯然荡惑，荡荡心无着，无人着啊，像个虚空的本性，也虚空也不住虚空，荡荡心无着的真心，一听什么，一接触什么，一接触就明白，明白就有它的作用啊，了了分明，清清楚楚，本来具足啊，这个枯然荡惑的本心，像虚空状的本心啊，却无虚空之量的本心，却一切通达，一切明了，这就直下承担，直下会取啊。但不到这个境界以前，佛要说无量无边的法门啊，来医众生的病啊。所以如果众生病很重，那就先以方便法帮助你忏悔业障，断恶修善。等到你哈，这个业障消除了，起心动念都是善的，佛陀在教你入对治息谈，把你的妄想分别再把它破除，破除掉。等到你心很清净的时候，最后才叫你入第一义息谈。第一义息谈就是我们所讲的离明智言说妄想境界，直下承担，直下会取啊。所以啊，啊，佛说法如法义者啊，啊，佛这个像过江要船呐、过了江了，船就不能再执着了，执着了又变成法执了，又变成了所执障了。所以啊，上个星期我们讲到非不饶益说，言说者众生妄想故啊。也不能不为饶益众生来随意而方便说啊，啊，直指这个第一义来方便说啊，不说也不行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众生有太多的妄想分别执着啊，所以佛说法就是破众生的妄想执着。如果众生的妄想执着离了，佛也就无法可说了。为什么？你那念心就是佛心啊，啊，你跟诸佛如来平等无二啊。啊，我们接着继续今天所要讲的这个229页经文倒数第三行，大会，若不说一切法则， 教法则坏，教法坏者，则无诸佛菩萨缘觉声闻。啊，那我们从薄地凡夫啊，要到成佛，我们想想看，啊，这个佛陀太有智慧了。其实佛陀只要跟我们讲，啊，万年放下，放下万年，你们都是佛，好了。我说法完了，对不对？这真的就是这个样子，啊，看得破放得下就好了，不要分别，不要执着就好了。哎，没有错，有几个人能够入啊？啊，你即使做到了不要分别，不要执着，佛陀还要再把你不要分别，不要执着拿掉啊！所以既没有执着，也没有不执着；既没有分别，也没有不分别。既没有清净，也没有不清净，这样的不二心才是实相心啊！不要说什么，就叫你做到了不分别、不执着都很难了、啊，更何况要让你，哎，分别跟不分别都离了，分别就是不分别，执着就是不执着，清净就是不清净，清净与清净平等无二了。你看这有多难呢、啊？所以啊，佛陀为什么要用两种方法度众生呢、啊？一个是宗门呢、啊，一个是教下、啊。宗门就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啊，教外别传，直指人心见性成佛。在佛陀的时代，有两位，一位是须菩提尊者，在那《金刚经》就表演他是直下慧起的啊。第二位就是迦叶尊者啊，迦叶尊者那真的。佛陀莲花迦叶微笑就这样传心法了。所以啊，在佛住世的时候尚且只有两位啊，这样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啊，更何况现在是末法了。所以佛也演说三藏十二部经典，这是教下所说。那教下到了我们现在，我们的祖师明心见性以后，就从佛说的三藏十二部经典里面摄取某一部分，一门深入，让你行的一个方法成就无上菩提，所以演化成了我们现在有十宗这个宗派。这十个宗派都是叫我们啊，一步一步依戒定慧，叫一步一步一步而登堂入室的，像我们爬楼梯一样啊，有这个一层二层一直到101最高层一样的道理啊。这是教下的方法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无始劫来的无明习气太重了啊，没有办法直接跟我们讲放下就得了，谁放得下了？所以我常说啊，你看那个已经生病了，在医院里面我们去探病，哎呀，不要乱想啦，你就把它好好的休息啦，你不要打妄想，你都专心的念观音菩萨了，不要想了。他躺在那里，是不是真的不要想能够好好念观音菩萨了？很难哦，真的不容易哦。所以为什么佛要说这么多的法要啊？三藏说不经典啊，八万四千法门。那在宗门里面，以前在达摩祖师他是传这部经四简楞伽，这四简楞伽是印心的，是叫你看哪来印心的，因为它是性相圆融的，性宗跟相宗啊，通通讲到性相圆融，全性即相，全相即性，所以他叫你顿悟无华三自性八识二物，就是由迷入觉，然后觉也要顿脱啊，就像这个六祖大师所说的离迷离解即言下佛道成，所以他顿悟这个无华三自性八识二物，也顿离无华三自性八识二物，直下承担这不二法门。所以这一部经慧可啊，达摩祖师交给慧可大师叫他印心的，但是一直到啊，从这个慧可大师以后，然后大真忏大师、道信大师，这个中间呢、啊，大家拿了这一部经， 而不是印经的，在那里研究啊，变成了什么？变成教下了，在那里研究了。这部经很深，如果你没有一个基础，你就是这部经典这么研究，这么研究，反而研究错了。所以它一定要有个台阶。所以这部经，你当然信中的啊，讲这一心三谛理，讲这法界一心，万法唯心造，一心现这十法，这一心三谛理的道理，信中你一定了解，一定要了解啊！告诉我们，这万法无生无自性，它当下就是你这一心的影像啊！信中的道理你要理解，相中的道理唯识学你要了解，你来研究这一部经，你才能够看得懂，才有一个入处啊！这两个宗派，如果你任何一宗你没有弄清楚这部经，如果是要研究都很难。所以为什么弘忍大师把它改成了《金刚经》印心啊，《金刚经》它比较简单，它的意义跟这部经典也是一样啊，告我们要这个一切法非法，所以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，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。《金刚经》的精神跟《楞伽经》的精神一模一样，《金刚经》只有5000多个字啊，而且它是属于信中的，所以即使你研究，你也容易有个入处啊。所以他把它改成用《金刚经》印心，这样让你能够有个入处，有个入门，然后从这里再逐步的提升啊。那达摩祖师，我相信这也是因缘演化而成的。达摩祖师在当时他也说明了戒教务中，如果我们末世众生啊，对于这个大圣的心地法门没有办法去契入去相应，达摩祖师教导我们戒教务中，借着教理然后来悟入宗门，也就是让我们借着教然后悟自性。所以为什么末学把这个心地法门戒教务中的这个路子开成这八本，金刚经啊，六祖坛经、金刚经、心经、圆觉经、八四归集颂。因为八四归集颂它也就是唯识的，八四归集颂是玄奘大师翻译了唯识的经论以后啊，这一部是唯一他自己做的八四归集颂，他自己做的，其他都是翻译的。所以你看他自己做的一定是其他他翻译中的精华，所以八四归集颂是非常精要的啊。但是你要看八十归集颂，你一定要先了解百华明门论啊，这个唯识三十颂、唯识二十颂、大圣广五音论这些经典，你再来看八十归集颂，你才可以从那么简洁的记诵里面来体会到唯识的真意啊。啊，那我在讲那个八十归集颂，我也是融合那么多的道理来说明的，这不是说单独看一部啊八识归集颂你就看得懂了，所以他还是有需要唯识基础、唯识经典的帮忙。那因为你对信中的道理了解，所以你在，因为信中是等于讲体，就好像我举个例子啊，信中像讲海水，唯识讲海浪，你看海浪跟海水一个是形象嘛，一个是它的体嘛，所以你体既然认识了，你要来研究这个形象，那就容易多了啊，你就容易多了。然后八识归集颂了解了以后，再看大圣起信论，那是如来藏的，研究如来藏的一部很重要的经典，马明菩萨做的啊。这个大圣起信论你了解了，再深入楞严经，那是开智慧的楞严。所以一开始就告诉你七处真心十方显见啊，这七处真心找不到妄心啊，你要真的去找妄心找不到，十方显见叫你体会到真妄缘不二啊，对不对？妄心找不到啊，但真心有但不可说啊，只有你直下承担，直下慧起，不能用心力识去理解的，只有你当你心地空寂的时候啊，你心或者是你把心融在一点很细很细的为那个移情，你这个移情借着某个因缘啊，有的是打雷，有的是棒。 棒喝，有的是鸡叫，嘣，脱落了，哇，枯然荡妇的本性现前了，啊，叫你直下去承担，直下去理解啊。所以《楞严经》七处真心，十方显见，那是最重要，叫你体会到真妄缘不二，妄就是攀缘的，你不攀缘，真就在里面嘛，你往外缘，真变成妄。你不往外缘，连不往外缘也不要才行了、啊。你说我不往外缘，那是不执着，那是一种不生不灭的断灭相。我不往外缘，那是一种止住的一种接近你灭相的。所以，因为你往外攀缘，所以才讲不往外攀缘。如果你根本不往外攀缘，哈、啊，那何必再加一个不往外攀缘嘛？那个说真妄缘不二啊。啊，哪里有真心，哪里有妄心呢？根本没有真心跟妄心的差别，那只有你真性的体用而已，那个就是我们的真智慧，无上正等正觉啊，那是真正的智慧啊。所以楞严经你了解了以后，再来深入楞伽经，你到了楞伽经正体，真正的见体，叫你体会到啊，自信是怎么一回事。因为有体就相就用，因为这三个你只要认识一个就行了，认识体大就有相大就用大，你如果从用大认识了用大，那就有相大，那就有体大了，这三个是三而一，一而三。所以为什么在我们这一章如来有那么多的名号，那就是从我们自信的体大相大用大来做名相的。所以你从这么多名相你体会到一个，三个都记住，因为它是一而三，三而一啊。就像手，你知道手的这一面，你它后面背面也跟着起来了，不会说只有这一面跑出来，这背面在后面，不可能的事情了。所以你真正认识了体大，那相大用大都有了啊。那体大是法身德啊，相大是般若德啊，用大是解脱德啊。所以那三德涅槃就现前了。所以啊，这个你真正了解了这一部楞伽阿耨多罗宝经，你看华严经，你看大波涅盘经，你看法华经都不成问题 啊，因为你认识体啊，那相大用大有什么疑惑呢？所以真正来讲，华严经它也是心地法门啊，它只是心地法门用在用大这方面，世事无碍法界啊，啊，所以戒教悟宗对我们末法的时候啊是非常重要的啊。所以佛陀在告示大会说，若不说一切法则，教法则坏啊。啊，如果佛陀只有说不要执着，当下就是啊，直下承担，我看没有一个人懂。所以为什么佛陀当初菩提树下证悟的时候啊，啊，他就讲我法太难思啊，我法太难思，为什么直下承担，真妄缘不二，悟了同为悟，得就是不得。我前面跟大家讲了这么多的莫名其妙的话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理解了，你说哦，原来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啊，归无所得，因为自信本来具足啊，自信的样貌原貌它本来就是像虚空的相嘛，但是它没有虚空之量，它本来就这个样子嘛，所以你还要加一个东西就有了真了，要么就是减了啊。比如说哎，当你加进去，我心里已经很清净了，好，那个清净变成了清净上加了清净了啊。那你说我不执着了，它本来就不执着了，你说的不执着就等于不执着加了一个不执着了啊。所以你不能给它加上什么东西。那如果你说我已经空掉一切了，它本来就空的嘛，你就把它空掉一切了，变成减了嘛，所以不能增也不能减了，所以实际离地不着一层了，所以我们生命的原貌不能加也不能减了。所以当你悟得的时候，你才了解悟了同为悟。为什么你不能说我悟到什么道理加进去那就坏了，我也不能说我得到了什么我已经得到空了，空加进去又坏了，所以得就是不得啦，悟了同为悟啊。所以这个境界是很难去体会，很难去思维啊。所以佛陀说啊，我法甚难思啊，这我法就是我们的真心啊，实在是太难讲了，要用各种的善巧方便了。所以为什么 魔才来说，哎呀，你已经证涅槃啦，你不要再来再弘法了，这么难，这个众生这么难度，你还要度什么？你赶紧入涅槃吧。啊，佛陀心里想，啊，是真的没错啊，众生难度，这魔前脚刚走啊，后脚幻王来了。佛陀，你无论如何，你的大智慧、大光明，你绝对有无尽的善巧方便的、啊，能够广说方法，从世界西坛各个西这个各个为人西坛、对治西坛，乃至于能够令众生入地狱西坛，你的智慧广大，你无论如何，你是我们法界的明灯呐、啊！你入涅槃，众生怎么能够得度呢？佛陀，你无论如何啊，你一定要注视啊，度众生啊！哎呀，佛陀看了。大梵天王这样的诚心呢、啊，这样的悲愿呢、啊，所以他好，我注视度众生，度到一切圆满为止。所以我们讲佛说法49年啊，为你看南传说45年，我们说49年，49年是圆满中的圆满，是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所有一切十方一切诸佛的教理在这里中的圆满。你知道49年是这个意思啊，因为49是7×7啊，七是圆满力，东南西北上中下是圆满的，圆满中的圆满，你想想看，所有的佛法都在我们娑婆世界都有啊，所以你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也是讲这些啊，你到东方药师佛也是讲这些啊，你到弥勒菩萨弥勒念也是讲这些，只是修学的环境不一样，那里比较单纯，我们这里比较复杂，但是如果你能够在这个地方得定，在这里真正能够看破放下，你的成就会很快啊，所以各有千秋，不是我们娑婆世界一无可取啊，不是啊，因为我们可取的地方就是你要有定力，你会进步非常的快啊，啊，所以啊，佛啊，他留下来，所以你看他讲世界西坛，因为当时候啊，这个96种外道那么多啊，对不对？佛说他成佛了，还有很多外道去挑战佛陀了。你看佛陀，他为了要先让众生生信心，多辛苦啊！你看，先度那个三迦舍，三迦舍是一个拜佛的外道啊。三迦舍他到那个走了好几百公里啊，到了山上去找那个三迦舍的老大啊。那故意到那个地方已经黄昏了啊，说哎呀，现在黄昏了，又没有月亮啊，又找到那个没有月亮的晚上啊，天都黑了，黄昏了，我下不了山了。啊，对，你看还要找没有月亮的，对不对？否则那个大家社还说，哎，你看月亮很明啊，你可以下山去啊。我说没有月亮，所以说，哎呀，我要这里住一个晚上啊。那个大家社说，这个你我这里没地方住啊。你要住可以啊，我那个火龙洞啊，但是我先跟你讲清楚哦。啊，我那个大火龙很凶哦，已经很多人被吃掉了，你敢不敢呢？啊，佛陀说。哎呀，我只要有个地方栖息就好了。哎呀，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，他也不会说很骄傲说，哼，他敢吃我、啊，绝对不会。他很，哎呀，这个没地方嘛，随便一个地方可以栖息就好了。哎，假设好了，反正呢，你自己找麻烦的，不是我害你，我也跟你讲清楚了，这个不在我，他就去，就让佛陀去住啊。第二天，大家说找他徒弟说，来。我们去收拾啊，那个祭坛，就是佛陀的那个俗名啊，他留下来的东西了，他已经被火龙吃掉了。一到那里一看，佛陀坐了，哎呀，一文不动啊，非常的庄严呐、啊，32相80种随心好啊，具足庄严呐、啊。那火龙不见了，那到那里啊，哎，这祭坛，你有没有看到我的火龙啊？佛陀的眼睛一瞄。这一看，在他的玻璃面呢、啊，变那么小，在他玻璃面，哎呀，他四火外道，他那个火龙都给他缩在变成那么小，在玻璃面，这还得了？他真正哦，感动了，拜佛陀为师父啊，把他的道具统统丢到河里面呐、啊，然后他的二弟三弟看到那个河里面呢，都他大哥的东西留下来。害，哎呀，是不是大哥受害了？是那是谁把大哥害了？赶紧带着他的徒弟到山上去，啊，保护他的大哥。 他大哥没事，我没事，我已经皈依佛陀当佛弟子啦。哦，什么道理？这么一讲，老二、老三都皈依佛陀，哇，一下子佛陀就多了一千个啊！那三家社有一千个信徒啊，那三家社是四佛外道，也有很大神通啊。那时候在胡印度非常有名气啊，一下皈依佛陀，所以哦，佛陀的名气啊，整个在印度啊，大家都知道，哎呦，有释迦牟尼佛了不起，三家社都变成他的弟子了啊。他对于那个不信佛法的，佛陀还用世界稀谈来告诉他，哎，喜欢漂亮，你要怎么才能够保持你的美容啊，让你能够庄严啊？喜欢健康的，你要怎么样才能够健康？喜欢养牛的啊，你牛怎么养才会怎么这个牛奶才会挤得特别多？佛认识的东西太多了。喜欢学武的，佛陀还可以教授他这个武林秘诀呀、啊！哎，佛陀的武功非常好哦，啊，佛陀的武功非常好。他在小说他一剑可以穿破七个骨哦，他的武功非常好。为什么让大家生欢喜呀、啊？啊，喜欢接近佛法，然后佛陀各个为人细谈，根据他的性相来告诉他怎么学习啊，修什么方法，怎么用功，让他对三宝起信。起了信以后，才对治细谈呐、啊。所以你看，像我们念佛法门啊，也是一样啊。刚开始你念佛啊，有啊，这个二十五位大菩萨保护你啊，哎呀，我们都很高兴啊。然后开始你念佛啊，降伏你的烦恼，起贪阿弥陀佛，起嗔阿弥陀佛，哎，对不对？哎，等到你都能够扶住了，都能够扶住，那点开啊啊，等到你这个都能够扶住的时候，在某个因缘的时候，一刹那叫你体会到心等虚空无虚空之量的那一念的真心。但是呢，如果真正体会到心等虚空无虚空之量，这个人最少要四依心，因为四依心他还有一个极静心，内心极静永安，但心非常的极静，虽然没有佛号在心里头，但是内心极静了。他这么一点再把极静放下来了，那极静跟喧扰是平等无二，染净不二，净慧一如啊，那才是离异心啊啊，没有极尽也没有不极尽的染尽一如啊，才能够入理啊，才能够入不二真心啊，才能够入荡荡心无长柯然荡惑的真心，才能够显现这个心中既没有极尽也没有喧扰，既没有动也没有静，既没有染污也没有清净。因为什么？它是荡荡心无长柯然荡惑啊，才能够叫你入这个境界啊。所以啊，佛说法又吸引众生的方便说啊，有这个对治众生习气的不了义说，有让众生开悟的了义说啊啊，那个了义说就是对缘成熟的众生，叫他能够相应，叫他能够反照自心的、啊、所以我为什么前面几个星期我都在最后告诉大家，你看看你的心现在是怎么样，是不是没有妄想啊，是不是很亲近，是不是很安详，那就接近了。如果你看了还是妄想一大堆，那就还差得很远了。如果你看真的没有妄想，也不要去压服它，也不要去什么，真的没有什么妄想。即使有妄想，那个妄想也非常没有力量，非常软弱，很没有力量。没有学佛的人，那个妄想力量是很强的哦。啊，等到你学佛到了某一个程度的时候，那个妄想知道有很弱的，非常弱啊，非常弱，好像有跟没有是差不多，但是他还是有妄想，会越来越弱，越来越弱啊啊！这个都是你在修行进步的现象。如果你妄想还是很激烈、很猛烈，妄想会带动你其他的枝节，妄想再生妄想的枝节出来，那个表示你妄想很粗。如果你到妄想很微弱的时候，那个妄想似有似无的，似有似无，它不会带动其他枝节出来，那时候你心就越来越清净，越来越清净了。所以啊，我们研究《楞伽经》到这里了，我就会啊，前面我就问大家看看，如果你看的是啊，柯然荡惑，荡荡心无着，哎，那恭喜你呢。可是荡荡心无着的心，一无所住的心，我说什么你听听，清清楚楚明白，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看到什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你看你那个枯然荡后了无住心的心，是不是本质清净啊？本不动摇啊，本不生灭。为什么他在那里心心积极，积极心心嘛？但是呢，一听什么叫清清楚楚，也知道，哎，这什么意思？明明白白。你看，具足万法啊，但他能生万法，对不对？有体有用啊，你就能够了解到如来禅，忽然悟自性。啊、本自清净，圆如烦恼，具恒沙妙德，与诸佛平等无二。所以你怎样才能够渐渐契入这不二，就是你真的你心要越来越清净，越来越清净。所以你想想看，我们常常讲这个越来越清净不是那么容易的清净呢，不是那么容易。声闻的清净当然它清净，但是它不是无上菩提的清净、啊、它只是偏清净、啊、它有法执偏了那个乐着于那个极尽的清净、啊、不是那个中道的极尽的清净、啊、中道极尽的清净唯有你断恶修善才能够入啊。所以你想想看，当我们修十善业，我们修十善业，修身业，不偷盗，不杀生，不邪淫，修圆满了，叫做身业清净。为什么？没有邪淫，也没有不邪淫，本来就没有这些嘛，不行，根本没有这些念头存在嘛。那个口啊，本来恶口气两舌妄语，你修到最后啊，你先修不恶口不气不妄语不两舌，修到最后口也清净了，没有所谓，因为本来就不两舌不妄语不气不恶口吧。那时候讲出来这个自善之言嘛，都是欠绵以柔软以柔顺以，根本没有所谓的柔顺以，也没有所谓的这个妄语气语两舌，根本没有啦、啊、那时候就口业清净了啊。那你的心有贪嗔痴啊，修到最后不贪不嗔不痴啊，那这个还不是真正清净。到了真正清净，本来就没有不贪不嗔，本来就没有贪嗔痴，那何必有不贪不嗔不痴嘛？这个时候才三业清净呢、啊。所以三业清净，佛出世啊！三业清净不是你把它放下来清净，是你修十善业修到最圆满了，它才三业清净呢、啊。所以啊，真的《地藏十轮经》呢、啊，那个十个轮，你看那个十轮，那个轮是碾破的意思啊，碾破你的生死烦恼啊。所以声闻有十个轮，嘿，碾破你的烦恼；缘觉有十个轮，可以碾破你的烦恼；菩萨有十个轮，碾破了你的烦恼。这十轮就十善业，十善业修到了十业，十善业的清净，三业清净，佛出世。所以啊，你看为什么真正佛法叫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是诸佛教。啊，最后叫自尽其意，因为你没有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这样而入的自尽其意，绝对是天真的。如果你是真正以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而入的自尽其意，那绝对是中道实相的，一定是三业清净相应的、啊。所以啊，这个佛一定要说一切法，否则叫你放下看破，哪有那么容易啊？这里不分别不执着就现起来，那只是谈理论啊，高谈阔论，不切实际啊，啊，不切实际。现在，因为你要真正做到这一点，这个修行的时间很长啊，不是说两三年就会体会、啊。你看书看哦，不分别不执着啊，啊，怎样啊？好像很容易，说了说了说就过了。但是你去做做看，没有那么容易。你没有从十善这样下手做到三业清净，分别。因为跟不分别是一件事，因为分别是制作，是制造。所以我前面跟大家讲，念而无念是境界啊，念而无念，念是有，无念是空，是空有同时的，那才是它的作用，就是般若观照，空有同时，即空即假即中，那才是念而无念的、啊。你做什么事情，空有同时，但是也没有空的同时，也没有空有同时，那个时候就是不执着的境界啊，真正的不执着、不分别的境界啊，是。念而无念，无念而念，是空有同时，空有不二的境界。念是有，无念，念而无念是无，空有同时啊。所以你要真正的深入实相，证入诸法实相，证入空性相应的时候，那就念而无念。你每天处事待人，就都是念而无念，都是啊。所以那才是真正的念佛啊，念佛是念觉啊，这才是真正的实相念佛啊。所以实相念佛哪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呢、啊？不是那么容易啊，那就是空有同时圆融的境界啊。 空是理啊，有是事啊，事理不二，事理连融，才是实相啊，是你实相的觉啊，念佛啊。所以你看我刚才讲这样从浅到深，讲到这个念而无念，空有同时，这已经是如果啊，诸位大德学习这么久了，我相信你们可以听得懂。如果那个初学的，你看他怎么听得懂？他一年说我在胡说八道，对不对？但他不要讲出来不要紧，心里想还不要紧，但你讲出来马上知道佛位，谤佛谤法谤身，真的，我敢这么讲。为什么呢？这真的很重的，很非常疗愈的道理啊！啊，但所以我们不了解，千万不要说一卵供。所以有些人啊，这个是批评六祖大师，说他根本不懂得佛法。你看那个谤佛谤法谤身，为什么呢？就西方极乐世界离这里是20亿国国度，他说108000里，这10万是12，8000里是八邪，这是表法的意思啊。他抓字文字啊，一文解义，还说六祖大师不懂佛法。你看这不要造业，不懂不要讲，有怀疑不要讲，对不对？你这么一讲，以后你需要心地法门来帮你开悟的时候，你的抗拒心业障就出来了。抗拒心，哎呦，需要谈经，一看我刚以前批评六祖大师不适合啊，不看了、啊。明明在里面可以让你开悟，但是把你挡住，你的障碍就出来，这叫业障。所以我们不懂就不要回谤了啊。所以为什么呢？佛